好，各位大觉世间正法学堂的同修们，我们一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请大家放掌。各位同修，我们今天呢，依然还是来一起学习啊。当然，我觉得这篇论文呀。一边有时候准备给大家讲的时候呢，我也是略会看啊，温习一下。那么说学习，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啊，应该是用来感受感恩的心，来感受醒安大师的这个这种婆心切切啊。另一方面嘛，我们就是要依教奉行，特别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修学环境中呀，真的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发菩提心啊，是灭菩提心是个绝佳的环境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说，前面这个发愿的时候啊，会讲到有大呀小啊，啊要除过呀，啊要始终发心如初呀，啊，要不但自己要了却，还要发心帮助别人学佛，啊，那么在做功的时候得的时候呢，你应当不要记着这点功德，这个功勋，不要有这种知见，啊，特别是看到众生难度，你还不生退却心，等等诸如此类的。如果大家啊是一个学佛以来一直也能够如是发心护持的一个同修的话，那对于这些话呢，真是太有感同身受啊，真的是我们现在不是说有助于我们发菩提心，是所有的力缘对境时时刻刻好像灭我们的菩提心来着啊。那么正言当如此呢，我们大家佛弟子也会用佛法这个反击战啊，越发这样越发发大心奋起而发啊，这样的隐忍坚持啊，过一个坎儿就能够上一大截啊。好，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说，既然这个菩提心难发，那么就是用了十种因缘来调动我们能够借机而发。上一讲呢，我们讲到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意念佛的重恩啊，为了回报佛陀出世讲法慈悲不舍众生啊。那么看在这个面子上，我们要发起菩提心来啊，这是第一。在上一讲，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到第二个缘法，就是为了意念父母的恩重如山而发起菩提心啊。所以大师呢，第一个称佛，第二个重父母，意念父母的恩啊。那我们大家想一下，真的是下意识的就想起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对于父母亲呀，这个在这个三界内我们最亲近的因缘啊，缘法中最重的啊，恩德中最厚的，这样的一个对境关系的话，大家想，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个心发出来啊，在自利利他道上不能够究竟成就，那么就等于说，由于这个深恩，这个缘分在，还可能继续把他们带入轮回。啊，如果我们的心发起来，修行成就，啊，特别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功的话，那就是由于这个深恩重缘，又把他们引出三界，这是同等的比例。啊，所以趋着这一点，我们要把对于父母念这个父母恩啊，从世出世间两相来看啊， 为什么呢？你看，等一下，我们把论文贴出来，大家知道了。这一段呢，好像貌似是着重给出家人讲的，啊，因为出家人呢，这个出家的话，好像一个不理解的认为说，这父母都不要了，这能算孝吗？对佛教有误会了，啊。二一个说出家既然好，那么大孝，那你孝是怎么体现的？有的人不明确，啊。当然，对于我们在家同修来说，也同样如此啊！好不容易得了人生，遇了佛法，那这个机会是谁给的呢？你来学佛，借假修真，这个身体是从哪来的？啊，你每天的生活过往啊，这个滋养，从小谁给你打的底儿、立的杆儿？啊，这都要追溯到我们的父母重恩上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好多时候对父母亲呀，真的是，我记得上次，好像是哪个网络还是视频吧，就讲到有一个记者呢去采访，就在闹市里边采访，他算日子，啊，算说你过去多少年跟父母待了多久，那么你现在在外，因为很多人在外面打工嘛，说你在外面一年能回几次家，啊，你父母现在年龄多大？那么他就把父母亲年龄多大，如果最多他就算活100岁，剩下多少年？你一年回几次家，能见几天？统而拢之一算，说你还能跟父母亲这辈子待多久？有的连一个月都不到。啊，虽然还有几十年的生活尽头，他仔细一算，按现在的见面频率，一个月都不到。你看看，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呀，都要想着父母的大恩德。但是，是否真的能体会到父母的恩德呢？啊，一想到父母养育的这种辛劳，啊，现在，特别是不养而不知父母恩，还真是如此啊！诸位了，有了孩子，你就知道说这个恩德，从怀胎开始受罪，生下来等于死一回，为了养育他，呕心沥血啊。稍微长大点又要开始上学啊，一直又要考试啊。关于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上学呀，去跟教师打交道呀，为了好的学校，完了又要考大学，又要找工作，又要成家，又要立业，还得给他准备房子。你看我这一系列说的，我这都是听来的呀。啊，平常听大家一说，我就感同身受一下，太不容易。啊，我有时候一点私心都觉得，哎呀，真是说出家了，啊，要不然真麻烦死了。你看，人都是这样想着自己麻烦死了，可是呢，父母亲对我们的这种麻烦，他是心甘情愿的，啊，那么，但是出家了，也不是说完全不念父母恩德了呀，啊，这里显安大师对于。发菩提心的重用的开重中之重的开示呢，它是针对出家的这个身份，啊，那好，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有可能讲到的这个论文呢，先给大家贴出来啊，大家来看啊，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娶老，啊，这个娶老就是劳累的意思，啊，那么10月3年怀胎乳哺。推肝去湿，咽苦吐甘，才得成人。啊，这一句话呢，就是这一段呢，就是讲到父母养育我们。啊，你看，一想到父母养育的恩呢，祖师就用了一个"哀哀父母"，就是这种又慈悲，啊，又这种心痛。啊，那我们呢，生命由于这个一念无明的神识。啊，借助父精母血合而成，生出来，必须在肚子里面要待10月，出来至少得养育3年，啊，慢慢的你才会这个，啊，趋向这个长大成人，啊，所以大家看到那个经典里面呀，有讲过一部叫做《佛说入胎经》，啊，说小孩儿怎么一遍一遍，然后母亲跟着怎么样，最后生出来非常的详细。啊，特别是在佛门里边呢，也有好多的经典都是在讲关于父母的恩德。啊，一个怀孕的女子呢，她是 有时候整个面容呀，或者说身体呀，都非常的吃力啊，甚至面容这个气色都非常差，就是因为营养都补充到胎儿身上去了啊，所以这10个月啊，就等于说一直在一个一个人的能量被2个人，甚至是被小孩先来让他去受用啊，这样的一个养育之恩啊，生的时候呢啊，又要大痛苦一回。啊，长大了以后啊，这个生下来以后呢，3年之内小孩不能自理，啊，那要吃要穿啊，要哇哇的哭，就只有母亲才能体会，大概习惯了说是什么意思，是饿了呢，还是撒尿了呢，还是拉屎了，啊，真是一把屎一把尿，啊，这里叫做推肝去湿，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啊，现在的人好像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尿不湿还是什么的，啊，以前的话呢就是那个。尿屎布嘛，啊，那给喂的时候呢，还得自己先嚼烂，啊，尝一尝烫不烫，啊，我记得那会儿见到那个妈妈给小孩喂，生怕奶太烫了，先在自己的这个手腕上试一下烫不烫，啊，为什么不喝呢？害怕一口喝的太多了，手腕上滴一滴就知道这个温度适中，啊，然后这个小孩第一个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哎呀。那个高兴啊，真的是无条件的。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后来示现做女众呢？就是她跟母爱是相应的，她的这种慈悲，啊，当然她的更广更阔，把一切众生都当做亲啊，这个亲子一样，啊，所以说其实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呢，孝道是非常的啊丰满的。啊，现在我们时代呢是越来越淡薄了，啊，以前的上古的这些书呀，这些专门有《孝经》里边讲到，啊，就是说有一个最要紧的道德啊，最要紧的做人的顶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孝。啊，24孝里面讲到一个老爷子，啊，这个老爷子呢已经70多岁了，为了孝顺他的父母，啊，为了孝顺他的父母呢。因为父母都90多岁了嘛，所以他就表现得跟个小孩一样，啊，穿着小孩的衣服，扎个揪，故意的还拿点东西摔个跟斗什么的，啊，这个装的哭，然后他父母亲就很高兴，啊，所以说真正的孝顺呢，就是顺着双亲的心而来，让父母高兴，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培福德的事儿。大家不要以为说法师讲了半天都在讲世间法，经典里面讲到说。你的这个高堂的父母亲就是2尊活佛、活菩萨，啊，你供养父母让父母开心呢，胜过供养一生补处的菩萨。大家要知道，啊，所以现在回想一下，有时候社会里边的这些小年轻孩呀，真的是，当然从小可能读书呀什么的，自己一个人惯了，不在父母身边，很难体悟到父母的苦衷啊，这种理解，这种设想。啊，甚至有的非常任性，啊，稍微不对劲儿或者怎么就得寻死觅活的，一下生点气就要，啊，就要跳楼自杀，就这样，啊，我在看这个大安法师讲的里边也说到这现在的这么一个情形，啊，所以说，我们要意念父母的恩德，那么在古人来讲，你看后面讲到才德成人，指望少计萌丰。共成祭祀，啊，就是说小时候把你养大，长大了以后呢，这个父母留下来子女，他是有道德规范和人伦天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要供养，啊，这个双亲亡故之后呢，要祭祀为重，啊，生的时候呢，要以礼而供养，死后呢，还要也以礼而祭祀。啊，这样子啊，才称之为萌丰，啊，祭少萌丰就是，哎，把你教育的慢慢都按这个道德、这个人伦天理来，那后面呢，行安大师讲到说，今我等既已出家，我想我们大家呢，因为居士同修居多，你把心里也闻这个，就是说关照一下，可以把它受用成什么？今我等既已学佛，啊。成为佛弟子了，那么你看这烂称世子，我们大家也想想，烂称佛子， 虽然是学佛了，佛法里面可是大体孝道，那我们尽孝了没有？啊，在外边体现的这么恭敬，这么虔诚，对父母亲的态度是否如法呢？不一定的。啊，所以这里说，滥称世子，舔号沙门，啊，甘旨不供，祭祀不给，生不能养其口体，死不能导其神灵，与世间则为大怂，与出世又无实意，两途即时，重罪难逃。啊，你看这一段讲的多到位啊，这就是从一个僧人来讲啊，因为我们常说佛菩萨师父是我们的法身父母，父母是我们的色身啊，生我们的色身。所以印光法师，我记得那时候呢，常把自己称之为二绝子，啊，就是在家呢绝人子孙，出家呢绝人徒众，啊。所以说呀，我们知道孝呢有两重，事出世间而言，这里显安大师就是说，都出家了修行了，可是呢，本来你已经出家了，啊，那么你就与出家。啊，这个好好学修，了脱生死，那么这是正道啊。如果你不能学修了脱生死，结果你出家了又不能再像在家人一样供养父母啊，亡了以后行这个人伦之道，结果呢与出世间呢你又不能啊这个给他，你看导其神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够超拔他，以你的修行功德带动他的解脱福报。啊，所以说如果两方面都尽不到了，与世间就叫大损，与出世间就没有争议嘛，真实的利益嘛，这就叫两途即失啊，重罪难逃啊。所以大家因为在座的听的都是居士居多，我们也要这样思维。为什么这么讲呢？啊，从我们当前世界来讲呢，一个是父母养育呢是我们的大恩，第二个呢还能够啊，可以说隔爱忍受，让我们有的呢在父母身边，可是现代人几乎都是跟父母分居了呀。啊，那我们学佛的话，你的这个本身你学佛的这个色身都是父母给的，那你学佛了以后，就是要以佛法的这种见地、这种慈悲、这种开化的大雄心来回报父母。啊，从出世间法中呢，我自己也深有感慨。一个是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其一。第二个呢，能允许自己的儿子出家呢，这是真的是两重大恩。啊，一般，你想谁家的父母亲真的能够很顺利的允许自己的子女出家呢？尤其是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啊，所以说能够让，子女出家的父母亲啊，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那我们。出家法师来讲，就背负着父母的两重恩典，啊，所以这里你看，显然大师他很惭愧，说滥称世子，舔号沙门，舔就是说惭愧有辱这个名号的意思，啊，那么说你事出世间两边都失去的话，那就等于说父母亲两边的利益都得不到了。世间的孝道你做不到，出世间的利益也做不到，这是天地最大的罪人啊。所以显然大师说，哎呀，如果这样思维，如是思维，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众生，说只有发这个大心，这不是为了缘发起菩提心吗？啊，发起这样的大心则什么呢？不为一生父母啊。你看这就是祖师的发心，我们的话可能听了半天就想着这辈子啊，就忘记佛弟子最终的最根本的见地是轮回。所以说不为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济，就是每一生每一世的父母呢都能够由于我们修学佛法成就以后得到离苦救度啊，而且不为一人父母，人人父母尽可超生。你看说白了，最后还是把这个心面向了什么整个法界的啊，这都是不仅仅在人道里啊，啊，不为一人的父母是什么呢？人人父母，啊，不为一生父母，生生父母，那就可以说周遍六道其中，尽大地众生都可能做过我们的父母亲， 啊，这不是在这里夸张的一种渲染，是真是如此。啊，你要是我们现在得了天眼，轮回路上，你一看的话，那再想想，没有姻缘的见不着呀。那我们现在见到的六道中的忍者都见得多了，动物呀等等，只要能见得着的，必然有姻缘。那谁知道过去是什么姻缘？啊，所以你看，这里最后升华到真正的大孝是什么呢？是要发菩提心来度化一切有缘，这才叫真正的孝道。所以现在呀，很多的这个教外人士呀，对于佛门的说这个啊出家呀，或者对于居什么学佛呀，好像就离世厌世，就好像说不近人情了，真的是大错特错。啊，哪里有佛经里面讲到说最大的戒是什么呢？就是孝，孝是最大的戒，啊，而且如果我们读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就太熟悉不过了啊。地藏菩萨这种大誓愿，它是怎么来的呢？因地的时候曾经做过婆罗门女，啊，那么因为他的妈妈还不信三宝，还有邪见，啊，还有光目女，啊，等等，甚至死了以后，他知道他妈妈的这个啊这种业力啊，一定是堕到这个恶道了，赶紧把所有的家当全部供养了，去亲近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啊，那么教他说，你好好的去。称念佛名就是念佛法门，念得自己亲自到了这个无间地狱这个海边，啊，才知道说，哎呀，说他的妈妈由于他这个广修供养和念佛的功德呢，不但妈妈超度了，连跟他妈妈有姻缘这些恶道众生全都同一天升到天上去，所以你看，这就是由对于父母的这种爱心。啊，转化成这个对于一切众生的大爱，所以大家呢以后还多去弘法啊，要告诉他们，佛门呢不是不讲究孝道，不是不讲人情了啊，特别是这个出家或者修学的佛弟子们啊，修行的佛弟子呢，他呢是完全是用出世间的这种啊这种大发心呢来成就了自己的父母。在佛门里边呢，确实这样的典故很多，啊，最有名的有一位啊黄檗禅师呢，在20岁左右的时候出家，20岁左右的时候出家呢，他的妈妈，啊，一别就30多年，啊，一直他到50多岁了都没有回家看过他的老母亲，啊，但是他的妈妈呢就一直在想念他。那么一直在想念他，老是这个经常的掉眼泪呢，哭的眼睛就瞎掉。可是眼睛瞎了，他想念儿子这个心，他一直没弱，没有减，所以他就想了一个特别的办法，能够见到儿子一回。他就是只要有出家的人到了他住的这个啊这个地方村上呢，他知道了一定要请回家来供养。供养吃完饭呢，他一定会取一盆水来说啊，亲自给这个师傅出家人洗一下脚。啊，这样来作为一个培福，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知道他儿子的脚上呢有一颗大痣，他就想借这个方法呢，看看这个儿子是不是他出家的儿子。啊，那么经过了好多年了，从来没有碰到这个脚上长痣的，他非常难受失望，啊，但是他依然还没有放弃，啊，那么终于有一天呢，这个禅师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了。他不想，他害怕他的老妈妈不放过他呢，就是本来不想去看家里。结果呢，这个老母亲知道了，他说一定要请来供养啊。吃完饭以后，同样给他洗脚的时候呢，当然他儿子知道母亲的用意嘛，他就很快的把这个一只脚让母亲洗了2次，把那只脚上长痣的那个脚呢，没有让他妈妈洗，就给瞒过去了啊。那这个老太太呢，就更加的失望，总是向人家说：“哎呀，我有一个儿子做了和尚，现在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了啊。如果你们见到的话，给他说一声。”结果终于有一天呢，有一个出家师傅呢，认得他儿子，说：“哎呀，我知道他现在在山西的五台山啊。”那么 啊，那么这个禅师呢，他当时就是已经在这个离家不远的半途上了。突然间，他碰到他们村里认识他的一个人呢，很兴奋的就去告诉了他妈妈，啊，那么结果呢，因为他回来见他一见呢，就要走嘛，啊，结果呢，他妈妈还不知道是他的儿子，啊，因为回家这么一看，看完了就走，不知道村里的人看见了，赶紧回去说你儿子回来这么多年不见，就为什么不多住几天呢？那么这个老夫人呢，才知道说，哎呀。原来他刚才供养的这个就是自己的儿子，这一下呢，一下子这个几十年的，大家想想这种心念呀，啊，一下子给激荡出来了，啊，赶紧跑出去就去追，啊，追呢，他儿子呢，不敢跟他相认，啊，在前面走，啊，他儿子不等他，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妈妈眼瞎了。看不见了，走得太急了。到一条河边的时候，突然间失了足，掉到河里面淹死了。那么这个典故讲到这里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太不近人情，这么心酸，人死不能复生呀。那么黄梅禅师呢，只好为母亲料理了善后以后，但是呢，这就是修行人的信心了啊。他就当众的说了一个偈子，说：“一子出家，九族升天；若不升天，诸佛妄言。”啊。他就看出，你看这个禅师他多么的地性，这个佛法和这个修道的力量，啊，他说，如果他妈妈不能够由于他修行的功德升的天的福报的话，佛都是说谎的，是打妄语的，所以他就相信佛，他就必升天无疑，啊，这个禅师也是有证悟的，他是一代的祖师嘛，啊，后来他给妈妈葬礼上，他也说了啊，这个还说了寄语。啊，他说我母多年迷自性，如今花开菩提林。当年三会若相值，归命大悲观世音。结果呢，所有的参加这个来火化这个葬礼的这些呢，都看到他妈妈在火光里面呢，就转女成男，升到天上去了。啊，后来他妈妈还又托梦给他说，哎呀，好在这么多年没碰着你。说如果我碰着你了，你给我稍微尽点儿子的心，吃1粒米的供养，我的福报都不够，已经堕到地狱了，哪里演今天升天的事儿呢？还给这个儿子呢礼拜而去，啊，所以大家看这个典故的话，这是佛门上有名的禅师啊。我们一般世间觉得太无情不孝，殊不知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大行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要念父母恩，来发起这个菩提心，啊，刚才讲到了，特别是我们在家的同修们也是一样的啊，因为什么呢？世间孝呢，这是一方面，是轮回中的一幕啊，出世间呢可以了却掉我们这个染浊的生死相依呀，要不然大家还得一起再来轮回，啊。所以说，特别是学佛了，与其啊两途皆是呢，我们一定要顾及大局，发这个真正的大心来大孝，好好修行，啊，特别是从这里祖师开示的话，要观一切，啊，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生生世世的父母都是无尽无边的，啊，所以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常这么关照，这么地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真正的你能先用到这里呢，那是特别不容易的，啊，那么既然要度今生的父母，那前世的就不管了吗？啊，过去世的都得管，那既然生生世世是我的父母，可是心佛众生都是一样的呀，自他不二的，人人都有父母，都是有恩德的呀，啊，所以依照这个呢。缘起能够发起大菩提心，这是第二个因缘，啊，那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发菩提心的因缘是什么呢？要念师长恩德，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云何念师长恩？父母虽能生我育我生育我生，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仪。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啊，不知礼仪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异俗人， 今我等粗知礼仪，略解佛法，袈裟被提，戒品沾身，此之重恩，从师长得。若求小果，仅能自立；今为大成，普愿利人，则释出世间两种师长，俱蒙利益，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也。啊，你看，这就等于说有一点点回报社会了，啊，这个内容了。这里开始就是讲到一个转化啊，就是说，虽然父母能够生我们的这个色身啊，养育。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呀，啊，人道里面的一个人，他要成呢，一定得养育和教导，啊，你光养育有这个色身，你没有啊这个道德教导，你是野蛮一个，啊，教育不好的话，就不是社会的栋梁，而是社会的祸害，众生的祸害，啊，所以这个教导之恩呢，又非常在这里突出来了。你看，没有世间，首先从世间来讲。我们说的老师嘛，啊，从小教我们啊，现在的从幼儿园开始啊，一直到小学、初中啊，那么不要说单单说文化了，其实为什么说师道庄严，师道庄严呀？佛门里面常讲，就是一个老师呀，对于啊这个小孩对于学生的影响，那是真的是一辈子的烙印啊。那么如果没有啊这个，老师教我们世间的这个知识技能的话，那么，你想我们现在，你连基本上这个生存之道，估计你都没办法继续，啊，但是呢，现在我们可能跟古人确实有一些差别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呀，道德人格的这种教育呢，是非常的薄弱的。很多学校都是传授知识的技能，可是对于道德人格，特别是对于生命学啊、心灵学的这种关怀、这种注重呢，是几乎是盲点，所以可能这就是从事西方教育一直影响的一种欠缺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世间的师长啊，教我们这些做人。啊，这个礼仪、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呢，都要靠我们的道德礼仪来维系嘛，啊，所以这个师长的这个宗师重道呢，确实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合度、合乎法度，啊，因为我们常说的尊老爱幼嘛，啊，那师长也是算我们的一个老的这个级别里边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礼仪的话，你想人之所以称之为人，他就是因为有礼仪嘛。啊，你如果没有礼仪，人本质上他不是也是动物的一种高级一点儿？我们自以为，实际上如果没有教育的话，那你能知道什么叫仁义礼智信？啊，你只会天然去发挥动物的这种兽性，而没有这个道德啊。仪轨的约束，啊，这是从世间来讲，从出世间来讲的话，相信诸位呢，那更当要意念这种恩德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佛法呀，可以说没有圣人啊，佛出世来教化啊，没有三宝的住持，那么我们就算你在世间的学问学到顶级。啊，你就学的能成一个，这是国学里边的，你是皇帝的师傅，啊，国师，他本质上还是在六道中呀，啊，那么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你看为什么叫善知识呢？出世间的师长给我们教，啊，给我们讲，给我们行，啊，你看这里，为什么讲到说？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大家想，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也许我们，都会看到佛经，啊，每个字儿呢，当然也都认识，啊，但是甚至有的人能够把心经呀、什么普门品，啊，再长一点的是地藏经，有的都能够背下来，啊，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佛法无人讲， 虽会不能表呀，啊，虽智不能解呀。你没有人讲解，给你开窍，那你说《心经》讲什么？你不知道啊？270个字背得倒背如流，你不知道呀？《弥陀经》说西方，西方怎么搞？你不了解啊？所以说没有善知识的讲解，我就不解佛法。啊，那不解佛法，你怎么能够把佛法教导这个文具落实在自己的心性当中，具足真正的信愿行去修行呢？就不能转变成自己的知见呀，啊，所以说，我们从这点来讲呢，出世的这个，啊，出世法中的善知识呢，这个恩德是更大了，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说，我等粗之理。就是与世间法敦伦尽分，能够了解一点，略解佛法，对于佛法的讲，这个初解啊，入心，你怎么得到的呀？啊，大家知道，刚刚开始要开这个佛法这个念头，这个心地啊，那得多难呀！啊，多少人都是失之交臂了，福报很大的人才能遇得到善知识，一句两句给他说透到心里，突然间开了。哪怕说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可是不领这一下，你进不去呀。你进不去，你就永远在外边。啊，那么从出世间出家人来讲，你看袈裟披提，戒毗沾身，啊，这就等于说，比如说我吧，我们每个人要出家的时候要有剃度师傅，啊，那么受戒的时候呢，又要有这个三师七正。戒品沾身，我们这些大的恩德呢，都是从师长来得的呀。现在随着这个对于法的相应呢，越来越感受到这个自己师父这种恩德了啊！我自己真的是有这种体悟。刚开始那会儿出家的时候呢，觉得还说，哎呀，师父在庙里当家管理啊，好像很有这个权威，是这一种俗情。现在慢慢的，随着一年，虽然回去清净的少。啊，可是旁边待一下几句，啊，这个关机斗教的开示，根本不讲经文里面的话，不是原话，也不需要佛非得照着佛说，一下子就能给你点拨了，真的是，这就叫做重恩呀，善知识能开佛之见嘛。所以说，如果你在这样的情态下，那么你还只求说自己能够。啊，自力解求这个小乘果位的话，那就不对了，对不起了啊！你应该什么普愿利人，那么事出世间两种师长呢，才都能够蒙啊获你修行这个利益。这是我们为发菩提心的什么呢？第三个因缘啊，特别是生生世世清净的这种善知识啊。啊，这种缘法是接得非常非常好的啊！我自己回想说，这辈子能出家，那么也是无量劫算是赔的这个好因缘福报吧。那么无量劫来，我这辈子能够修到这一步，跟三宝的缘浓到这一步，还能够法供养诸位，啊，能以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每天这样过，那我想真的是全凭过去清净善知识得来的这个因缘。啊，而且我也坚信，我生生世世清净的善知识呢，很多已经肯定是修行成就，往生西方，乃至乘愿再来，都是圣人了。这些因缘接下去，不可思议的。那因缘接下去不可思议，既然我生生世世的这些善知识，世出世间两重知识啊，那么 从在家的来讲呢？我出家了，有佛法，他跟我有这个因缘，从出家的来讲呢，他们已经转凡成圣了，我跟他有这个因缘，纵然没有转凡成圣，生生世世还是法上的伴侣，一起来同步共修，还是这个因缘，正好借在这个现有的因缘中呢，要发起这个大心自利利他，圆满生生世世善知识的这种。因缘回馈以修行的这个功德来回馈他们，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出世间法的一个重要了，如果说，我们没有对于佛法的了解的话，不了解佛法这种崇高性 啊，不会对佛法升起一个号角行持，那我们现在想想，跟俗人有什么两样呢？啊，那么纵然身在世俗，现在大家回想一下哈，不是到处都在举办这个学生聚会吗？那大家也都参加过这个学生聚会啊，几十年过去了，都成一个豆蔻少年，现在都变成了四五十的中年人了。可是，一比，好像大家在世间的视野里都有高成低就的，这个就世俗法我们不讲了。有几个人在学佛呢？啊，所以你在学佛，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巨大的福报优势。啊，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机会中，你也应当发起菩提心来，就以自己本身是佛弟子这个因缘呢，能够把他们都给感染了、摄受了、教化了。啊，至少让他们跟佛法结了个因缘，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待为什么学生会里边你的班主任呀、你的语文老师啊、你的化学、数学老师都会来，也许，那这是多好的缘分，这不就是学佛得来的吗？也正不是以出世间的师长而利益了世间师长啊，以世间师长而成就了我们出世间的功德吗？所以这法是圆的，就是要我们修。啊，所以这个法乳之恩呢，是非常的，可以说是亲近和，让人这个得到加持的，啊，你看我们佛学院的老和尚传印长老啊，那会儿他是亲近虚云老和尚，那么他在这个有一次，有一幅虚云老和尚的画像。啊，是一个年轻的法师去找他，希望他能够上面题个字。他就写到说："云山苍苍，修水泱泱。"就是云居山那块亲近虚云老和尚一起共修嘛，在道场里边。"云山苍苍，修水泱泱，法乳之恩，山高水长。”啊，那都这么年龄已经，他自己的都啊，已经七八十的人了，回想起师恩师德，还这么的啊，这种惦念和虔诚，好，我们再往下看一条啊。今天说第三个啊，今天讲的第三个啊，因为是跟是总的来讲是第四个发菩提心的因缘了啊。什么呢？是念施主恩啊。那这个施主，从出家的身份来讲，就是信徒、布施、供养，成就我们办道啊。先我们来看啊，为我等经者，日用所资。并非己有，啊，这是我等经者呢，就是指的醒安大师他自己说和在场的出家僧众，啊，说所有这些每天用的吃穿用度呢，不是自己来的，那靠什么呢？咱们中国人一般叫做信施，啊，印度话呢有时候叫做这个檀挪，就是有时候叫做檀悦，啊，因为呢这一段呢主要还是针对出家的这个僧众而言。那么到了咱们中国以后呢，因为这个时节因缘呢，慢慢的就不现实了啊。当时按照佛制的话，那出家人是不能蓄这个私人财产，不能经商，不能务农，不能工作啊，就是托钵乞食给大众种福田啊。一方面比丘通过托钵，给大众提供福田；另一方面呢，让比丘远离对于食物操作操劳的这种繁琐啊，和对物资这个储蓄的这个贪心，就能把心呢安到道业上，安到弘化上，啊，而且呢，这个托钵也可以折服一个人的傲慢心嘛。你想都要来施主来供养，对你这么恭敬啊，这个我自己也有心得。那你说你不把心安在道业上，你都羞耻的不行呀，内疚的受不了。啊，有时候都不能活，啊，这真是这样的，并非己有嘛，啊，那么30粥饭4季衣裳，疾病所需牲口所费，此皆出自他力，将为我用，啊，就是都是大家供养的，啊，你看，这个这里讲到的说。吃的饭、穿的衣，还有疾病 啊，可是这个吃药、汤药呀等等，每天的所费哈，其实，在咱们佛法里面常叫做四时供养，啊，也就是说，供养出家人呢，等于说，用衣服，还有饮食，还有卧具，还有汤药，那么这样就其实满足了一个修行者最，起码的一个生存需要就可以了，啊，不能。啊，说起来这个真是惭愧啊，在印度佛寺的时候是不能有过多的供养，啊，少欲知足，这样的话，一方面信徒的这个减轻了一些负担，他也能够很轻松的供养，还又能够种上福田，啊，就等于说，经典里面比喻的好像蜜采啊，蜂采花蜜一样的，又把花粉给采到了，但是那个花本身也没有受到损伤，啊，所以一个修道者跟施主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的，既把福田赔了，又不能觉得负担很重，啊。那么作为一个受供者的话，出家人来讲，他要念施主的恩德，因为这一切呢，维持的东西都不是靠自己的劳动技能去换来的，啊。那么身为一个修道者，你也是一心一意的修持弘化，以法来反馈，啊，来反馈和消化人家的供养。这样才是一个良性循环，啊！你把法弘出去，大家都了知佛法，都来修行成就，那么禅又来供养，这样就是说借这个啊，就跟一个田一样，叫福田嘛，才能把这个赔的圆满了，啊！那么身为一个修道者自己呢，咱应该知惭愧，为什么呢？那我们说施主的这些也来之不易呀，啊！这里的醒安大师呢，因为施主呢，有的是有钱的，有的是很贫苦的。那显安大师这里为了策发大家的惭愧心呢，就是举了一些贫穷的施主啊，说彼啊则竭力躬耕，就是在那儿非常辛苦的去弯下腰来去耕种啊，耕种收获，尚难糊口，还吃不饱啊。那么我则安坐受食，我们来这儿现成的，人家供养上来，你一吃。啊，又不称心，你还嫌吃的不好，啊，还挑肥拣瘦的，啊，彼则纺织不已，就是不断的去织布，忧自艰难，就是还穿不暖，啊，也有的时候太苦，他衣不遮体，我则安抚有余，凝脂爱惜，啊，就是我则现成的这个衣服有的穿，彼则闭门棚户，啊，就是说。一辈子呀，住宿条件闭门就是用那个篱笆稍微穿起来，这样的一个住的茅棚一样，很简陋啊，悠攘终生，一生就是不安稳，很这个劳苦。我则广与闲庭，悠悠足岁。啊，僧人你自己呢，住在这个大殿大堂里边啊，晃晃悠悠的，一辈子就这个给浪费掉吗？这是不对的，啊。而以彼劳而供我逸，就是以人家如果那么辛苦的供养，你不好好修行，一天放逸，与心安乎？你自己有羞耻心吗？啊，所以这就是祖师的开示，啊，当然拿我们在家的同修们来讲啊，我们在开始也讲过了，从出家来讲，这是说专门有檀悦布施；从我们在生活在世间来讲，我们现在一切的社会分工这么细。那么你可能自己付出的只能有一个层面，那你一切的受用，你住的房子，你吃的饭，你开的车，啊，你受的这个公共设施等等，都是大家可以说整个国民都是一个施主呀。那我们现在都是现钱的享用，这就得有感恩，不能有自私心呀，啊，特别是包括在家的居士呀，来道场里面共修。啊，现在好多居士还自称要挂单，啊，我有时候觉得也好笑，慢慢的习惯了就不知道了，以为居士哪有资格挂单呀？你又没有戒牒，你怎么能受十方供养去挂单呢？挂单是住在常住里面要受用常住的这个现前僧物的呀，啊，那我们现在到道场里面共修的时候，那现前不是十方来修的道场修的这个客房啊，供养的饭菜米面油，你去了也是在吃呀。啊，很多事儿我们现在念了个皈依证以后，觉得说能白白到庙里面进门票，能吃能住，从来都不想着说啊，有见地 纯正一些啊，这个因果相信的比较彻的一些人呢，还能给功德箱里放点钱，觉得不能在庙里白白的。人家说宁往庙里拿经，不往庙里拿针啊，不往外拿针。现在我们呢，很多时候都去揩庙里的油啊，揩庙里的油。出家人的话，反正就是一个行道者吧，一个表法者。不管怎么样，他穿了这身衣服啊，他就是三宝地，但没有自私心，没有养妻，这个娶妻生子，有自私养家糊口。那我们现在身为居士、坛乐士，要去护持，不能在庙里这个占便宜的。啊，今天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个，因为太多人根本已经不在乎这个了。啊，那你这个利息你能付得起吗？刚才讲了那么多，啊，这个人家辛辛苦苦建的庙，你住进去，你吃住，如果你不出功德啊，你没有庙里给做这个这个贡献或护持的话，这不是恩呀，啊，念恩是念，可是这也是债呀。啊，所以大家不要看，说弘安法师讲了半天，你们和尚就得好好的，居士也得更好好的，大家都得好好的，啊，这才算佛的四众弟子，啊，所以说后面讲到，你看，将他利而润己身，于理顺乎？啊，人家那么辛苦的啊，供我安逸，人家的利益来滋润我们的这个啊身心，说你说这个道理，有这么个理吗？啊，所以说自非悲智双用福慧二言，谈月沾恩众生受赐，则粒米寸丝，酬偿有份，恶报难逃，是为发菩提心第四因缘。你看，这就是说，从自身来讲，你受了这个这个外护的供养以后，如果你不能够发这个慈悲心啊，去修这个智慧解脱，了生脱死，得道，你不去往道上会，你不发慈悲心为佛教做事，啊，不用这个福慧两种资粮来庄严自己的话，那么人家供养你，人家就得不到真的福报恩德呀，这个供养的功德就不在呀，啊，不在都得不到你这个福慧，庄严这个，你看受赐，就是你跟人家回向不了这个事儿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是吃一颗米，穿一寸丝，啊，酬偿有份呀！啊，以前我们老和尚常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啊，最后老和尚又给我们说，你不要怕，老僧打一坐能消万担粮。啊，所以你看我们在斋堂里边一看，总是说，十存五官，斗经易化。三心未了，滴水难消，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在这个五官堂里面，大家都见到那个五官叫量彼来处呀，啊，又说正是良药呀，要把它当做药一样吃，未疗行窟方受此食呀，啊，蹭几功德啊，练就是看你自己今天修的怎么样，这要时时刻刻要警醒自己的。啊，所以你看，道场道场就是吃喝拉撒，其实都是在办道，在修法。啊，这样的话，施主的这个护持供养，你才能够消得掉。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大家就不要说，僧俗在家出家了，就整个我们在人家这个娑婆世界国土里边呀，大家都是在修行。你想，你修行，你借人家的地儿存身。啊，你占人家的口粮吃饭，你每天都跟娑婆世界在结缘呀，那结缘就是欠债呀，啊，那么这个欠债欠的你发的心不是出离心，不是了生脱死的心，这个债欠下来就得还。啊，那如果说你自己修的心净了，这国土净了，那么真正的他们供养我们受用，良性循环，自他同生极乐国，皆过成佛道。就这么个理儿，啊，所以我们从小来看，祖师们这么开示；从大来看，就这么个范畴啊。啊，这就叫做念施主恩，所以大家要为什么我们常说上报四重恩呀，父母恩啊，这个佛恩啊，众生恩 国土安良，这些法益都在里面镶嵌着呢，啊，大家要仔细的体察，看看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心往这儿倒过，所以这次其实我们讲这个劝发菩提行文呀，一方面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心再调一调，另一方面呢，希望我们现在多生一些惭愧、忏悔心，啊，现在很多时候呀。没有惭愧忏悔心，只有我慢心，啊，稍微说一下点一下，根本就受不了啊，还觉得啊，真是说不好听的，老子天下第一，谁听你的呀？到了道场里面，我还看见庙里面还有居士，还想把师傅呵斥呵斥，觉得他不如他呢，所以我们呢。大觉世间正法学堂的佛子们啊，既然有这个因缘，希望我们从心底上呢能够发真切的菩提心，啊，真正把这些祖师的开示呢能受到心里，能够由内心而外的做一个转化。那首先你得首肯，你得惭愧，你得认错，再进行这个改往修来，啊，就跟一个布一样，你上面脏兮兮的你都不洗，那这个布上面这什么也再化不了，什么也再不能包了。你得先洗干净，啊，先把脏的洗了，再画、再描、再染色，那就非常漂亮。啊，其实这篇《劝发菩提心文》也有这样的功德，啊，那好，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第四个因缘，是为什么呢？念施主恩为发菩提心第四因缘。嗯，下一次开始呢，我们从这个第五因缘讲起，就是念。众生恩了，啊，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特别是我们大觉世间正法学堂呢，现在又加了一个群，三个群了啊，那就是至少从这个这个号程上呢，已经有1500人同时在三个群里面来闻法了啊，希望一群二群的人呢，心里也能够作意，欢迎三群同修们的加入，我们同步来学修佛法，非常稀有难遇的。这个因缘啊，希望大家能够，六事吉祥，日日增。